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知行合一五千年》，杜英山讲中国史二，作者杜英山，主播文超。第36集。就在他魂不守舍地表演这套把戏时，宇文护兵团杀进皇宫，看到皇家图书馆燃起大火，于是又跑来看火，得知萧逸死到临头还在烧书，宇文护又好气又好笑，扯着嗓子喊他出来投降。萧逸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走出来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宇文护用恶作剧对付他，把他交给萧察。萧察在大肆侮辱了这位仇敌后，用沙袋把他活活压死。宇文护把江陵城十余万王公大臣以及百姓分赏给三军做奴隶，驱归长安，对城中老弱进行灭种式屠杀。屠杀完毕，宇文泰让萧察在江陵称帝。萧察哭笑不得地说：“你给我个空的江陵城有何用？”宇文泰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于是把荆州借给他。但宇文泰对萧察很不放心，于是让他移居江陵东城，让一支两万人的军队驻扎在西城。这支军队的目的有两个，一是监视萧察，二是守护好荆州。萧察在江陵称帝，引起诸多人的不满。镇守健康的萧逸大将王僧辩立即宣称，萧察是篡位，他不能代表萧梁帝国。镇守广州的大将陈霸先积极支持王僧辩，两人就在健康立萧逸年仅13岁的第九子萧方智为帝。王僧辩向南中国发布公告说，萧方智才是萧衍的南梁帝国的合法继承人，而萧察是伪皇帝。如此一来，以江陵为首都的萧察的南梁帝国就成了南朝西凉帝国。萧方智和萧察一样，都属于傀儡皇帝，只不过萧察是外人西魏的傀儡，而萧方智则是自己人王僧辩的傀儡。北齐皇帝高阳看到宇文泰在南中国搞了个尾巴国，于是脑洞大开，也想在南中国搞个尾巴国。他问萧渊明：“你想不想回去当皇帝？”萧渊明自公元547年被高澄活捉，直到公元555年已在北方待了八年。高阳如今想起他，是他天大的造化。他立即同意，但他认为这件事有难度，因为南方已有两个皇帝。高阳大笑说：“皇帝这玩意儿，实力说了算。”他给王僧辩写信说：“我觉得萧方智年龄太小，不是皇帝的料，萧渊明可以。”王僧辩失声叫道：“你抽风了吧，这是我国内政，你干涉我国内政是何居心？”高阳咆哮起来说：“哼，弱国哪里来的内政？”公元555年秋，高阳命令北齐兵团护送萧渊明回南中国。王僧辩当然拒绝萧渊明回国，双方展开激战，结果王僧辩连战连败，北齐兵团就要渡过长江抵达健康，王僧辩屈服，派兵把萧渊明接到健康，废掉萧方智，把萧渊明扶上宝座。现在北中国的两个政权在南中国都有了尾巴国。王僧辩屈服于北齐帝国，但陈霸先拒绝屈服。公元555年冬，陈霸先起兵突袭王僧辩，一战而克。萧渊明只做了三个月的皇帝就被驱逐下台，萧方智被陈霸先再度拥上龙椅。北齐皇帝高阳咆哮如雷道：“我要把陈霸先活剥了皮！”陈霸先也说下重话：“如果高阳敢来，我就联合西魏西凉，让他亡国灭种。”高阳像被疯狗咬到一样，立即下令全国总动员。他本想御驾亲征，但前锋部队抵达南方战场时被陈霸先伏击，全军覆没。高阳这才发现他 他遇到的对手不是王僧辩，而是比王僧辩厉害十倍的陈霸先。在思考许久后，高阳把前锋部队指挥官斩首，再也不提南征的事儿了。事实上，北齐立国五年以来，从上到下好像都厌倦了打打杀杀。皇帝高阳现在最喜欢的事儿是享受权力带来的极度享受。高阳似乎是刘宋帝国和萧齐帝国那些暴君的灵魂转世，他喜欢杀人，一日不杀人就闷闷不乐。宫女、宦官、大臣在他杀人如麻的游戏中每天都魂不附体。为了让他随时有人可杀，大臣们把监狱中的囚犯送到皇宫供他杀戮。除了杀人，高阳还沉迷酒色，喝醉后连老娘都不认，威胁他母亲要把他嫁给最低等的胡人奴隶。当北齐高阳自取灭亡时，西魏政府发生巨变，南朝的萧梁帝国也发生了巨变。公元556年，西魏丞相宇文泰去世，他的侄子也就是当初消灭萧绎的宇文护立即要求皇帝拓跋廓禅让。公元557年阴历二月，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登基，建北周帝国。他并没有称帝，而是称天王。宣赫百年的北魏帝国正式灭亡。北魏帝国从公元398年拓跋圭称帝，到公元557年拓跋廓退位，寿命长达159年。算上拓跋圭从公元386年复兴代国称魏王，到公元398年称帝的12年，北魏寿命高达171年。但如你所知，他早在公元534年宇文泰建东魏政府时就已名存实亡。公元555年高阳建北齐帝国，他的名声又亡掉一半。这是个充满传奇的帝国，北中国正是在他手中得以从五胡乱华的血海中冲出，他为保存中国文明而贡献了全部力量。北魏帝国灭亡的八个月后，萧梁帝国也灭亡。皇帝萧方智在权臣陈霸先的强烈建议下走下龙椅，陈霸先一屁股坐了上去，称帝建国，史称南陈帝国。南朝四个帝国全部出场，南陈开国皇帝陈霸先和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一样，出身军界底层，靠顽强的意志、动乱时代的生存能力以及必不可少的运气爬上高层，最终坐上龙椅。萧梁帝国的寿命有55年，但开国皇帝萧衍占据了47年。其实他死后，萧梁和当时的北魏一样，也是名存实亡。梁武帝既是开国皇帝，也是亡国皇帝。不过，萧梁帝国的余波仍在，那就是萧察的南朝西凉。他龟缩于湖北一角，在宇文泰家族的监视下苟延残喘，活过了当时的北齐帝国和他的主人北周帝国两朝，直到公元587年才被隋帝国灭亡。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，西凉帝国就是这句话屈指可数的例证。第八章，永别了南北朝。第一节，北周迅速崛起。北齐和北周注定是生死冤家，早在两个帝国的前身东魏和西魏时期，双方就卯足劲儿要消灭对方。北齐占据了河北平原和黄河以南、淮河以北的广阔领土，始终保持着对北周的压倒性优势。北周占据的关中长期受战争摧残，根本没有人口红利，全靠宇文泰殚精竭虑的周旋才勉强不被北齐吞噬。当然，弱小的北周没有灭亡，宇文泰的亲密幕僚汉人苏绰有很大的功劳。苏绰用儒家思想给宇文泰制定了六条从政者方略，这六条方略遂成为之后中国历代帝王的从政秘籍，我们称这秘籍为苏绰法典。第一，先修心。苏绰特别强调君主必须以身作则，君主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， 无疑是镜花水月。第二，敦教化，要发挥人性的善，也就是忠恕之道，使人能知孝悌、慈爱、礼让，这是孔孟思想的现代化。第三，尽地利，苏绰认为教化百姓的前提是要足其衣食，具体操作起来就是命令男人耕地，命令女人织布。第四，擢贤良，挑选人才不能看门第，而要看是否贤良。第五，恤欲讼，赏罚要正，用劝善的方法去止恶，尤其反对重刑。苏绰认为宁可赦免有罪的人，也不能杀无辜的人。第六，君富义，所谓君就是把豪强地主的土地抢夺来分给没有地的百姓，大致做到人人有地耕。宇文泰在苏绰法典的指引下埋头苦干，终于把自己的政府带上巅峰。公元557年，他的儿子宇文觉建国时，北周帝国已足以和北齐帝国重新争锋。不过他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大多数帝国一样，先要在内部闹上一闹。宇文觉是在宇文护的监控下登上皇位的，他对宇文护有着天生的仇恨。宇文护为了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帝国，难免专横跋扈，希望树立绝对的权威，让从前那些冤家遗老不敢放肆。这种套路却让宇文觉如芒在背，他暗地里联络不服宇文护的大臣，想干掉宇文护。可惜消息走漏，宇文护将参与密谋的人全部清出长安。宇文觉不死心，仍偷偷联络这些人。宇文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这个堂弟说，天下至亲莫如兄弟，咱们就是至亲，如果咱俩彼此猜疑，那世间还有可信之人吗？叔父嘱托我帮陛下治理国家，如果陛下能独自料理朝政，名扬天下，为兄死而无憾。问题是陛下现在年纪尚小，我担心我被害后大权落到奸臣手中，那时候非但对陛下不利，连国家也将灭亡，叫我有何面目去见陛下的叔父？我既是陛下的长兄，又是朝中宰相，还能有什么想法？望陛下三思，切勿听信谗言，疏远骨肉。宇文觉虽然年仅16岁，但对政治的残酷性有清晰的认识，况且受到无所不能的权力的诱惑，宇文护的一席话等于对牛弹琴。他假装同意宇文护的话，暗地里继续他的夺权计划。他身边的人比他还要焦急，准备在一次国宴上暗杀宇文护，密谋再一次泄露。宇文护捉住密谋者，当着宇文觉的面处斩，可还是放过了宇文觉。他的亲信提醒他，做大事要懂得斩草除根，宇文觉才是根。宇文护正色道，他都是被小人挑拨。亲信一语中的，有一次就有两次，有两次就有三次，即使您能化解100次，只要一次没有化解，立即粉身碎骨。宇文护不语，许久后才说，我不能杀弟弟。亲信说，你不杀他，有人给他抬轿子杀你。宇文护终于下定决心，命令宇文觉从龙椅上滚下来。一个月后，在亲信们的怂恿下，他将宇文觉杀掉。开国皇帝被辅政大臣杀掉，宇文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。杀掉宇文觉后，宇文护如法炮制，立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为天王。宇文毓表面温柔，但极有主见。公元559年阴历八月，他认为称天王不足以威震天下，于是称皇帝，北齐帝国至此才算名副其实。虽然大权仍在宇文护手中， 宇文毓却通过一系列手段把行政权都要了回来，宇文护只有军权。有了行政权后，宇文毓励精图治，大刀阔斧地对北周进行强化，北周帝国在他手中焕发耀眼的光芒，国泰民安，老百姓都称赞他是个难得的好皇帝。宇文护开始坐不住了。560年阴历四月，宇文护买通宇文毓的厨师，在宇文毓的菜中下了可以毒死一匹马的毒药，宇文毓没有防备，吃下后立即丧命。宇文护马上把行政权收回，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英明神武的皇帝之一，他将解开老爹的遗产一直被宇文护霸占的魔咒。但要废掉大权在握的宇文护难于登天。宇文护掌控着北周帝国的国防军，在行政上又担任宰相，而且他杀皇帝已经杀出了惯性，稍有点风吹草动立即动手，根本不给皇帝任何谋划的机会。宇文邕用智谋对付他。和前两位皇帝大大不同，宇文邕表面上对宇文护独揽大权的行为充分认可，宇文护多次试探他，说希望把大权交还，但宇文邕死活不同意。他给出的理由让宇文护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。他说，宇文家能走到今天，不是宇文觉宇文毓的功劳，而是您的功劳。这个帝国如果离开您，就会被北齐吞掉。我父亲在天有灵，绝不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而您就是这个帝国的镇国之宝。我还年轻，希望您能继续为帝国发光发热。宇文护又要说话，宇文邕突然激动起来说，难道你想让我父亲从棺材中跳出来大骂我一通吗？宇文护只好暂时代理北周帝国。宇文邕最高明的一条就是把宇文护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对待，凡是赏赐他的物件一定是极尽奢华，世间少有。而且每到固定时间，宇文邕都要率领皇族亲戚向宇文护的母亲行家人之礼。这些套路终于让宇文护暂时放下心来。宇文邕每当看到宇文护放肆大笑时，就会偷偷地紧握拳头，抿住嘴唇，眼神如钉子一样。公元563年，宇文护在长久的养生状态中突然恢复了军人的本能，他集结北周国防军对北齐帝国发动猛烈的进攻，意图吞并北齐。北齐能让曾经使得北魏束手无策的柔然向其称臣，又能让吐谷浑听他的命令，绝非偶然。北齐帝国大有力量。结果宇文护的东征受到北齐帝国各军区的激烈抵抗，宇文护损兵折将，退回长安。宇文护从十几岁就跟随叔叔宇文泰东征西讨，南征北伐，多次取得决定性胜利，为宇文家族建立了无法磨灭的功勋，同时在军中建立仅次于宇文泰的威望。他的确如宇文邕所说，是宇文家族的中流砥柱，但时移世迁，他杀掉两个皇帝后，其威信如冰山浴火一样慢慢消融。尤其是公元563年这一场惨败之战，让他在军界的威望也大不如前。宇文邕发现铲除宇文护的机会已来敲门，他抓住了这次机会，小心翼翼地布置。他借着宇文护东征失利的事情，委婉地劝老哥说，您这一败可把您几十年积攒的威望全都搭进去了，但不要紧，人都是健忘的，朝中文武大臣只要长时间看不到您，自然就把这件事忘了。我的建议是，您仍然可以打着国防军总司令的招牌去边疆巡视，我在朝中渐渐抹去您留在官员心中的形象，几年后您再回来，威望也就回来了。宇文护感动得泪水横流，他按照宇文邕的办法在北周帝国西北境不停地巡视。他当然担心宇文邕会趁机搞鬼，不过宇文邕看上去对他仍然是百依百顺。公元567年，宇文护老母去世，宇文邕一日七道诏令要他返回长安。宇文护回到长安后， 宇文邕和他抱头痛哭。宇文护彻底失去了防备，心无杂念地在帝国边境巡视。公元572年阴历三月，宇文护正在同州巡视，突然接到宇文邕的圣旨，要他立即返回长安参加皇太后的寿宴。圣旨之外，宇文护还收到宇文邕的私信，信中说皇太后最近身体很差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过寿了。